Again, Excellencies, distinguished.
各位下马各位代表，下午好。我是 Bukapa 菲律宾常驻代表，是赞德巴达1.5和技术援助的协调员。下午讨论议题6，清扫赞德巴达1.5和技术援助。我首先介绍这个主题。 然后谈谈国家年度报告中的一些趋势。这报告都是跌国，在议题1.15下提交的。我将请一些出展人这个进行介绍，然后进行互动对话。就在冲突后，赞德巴达1.5的这个后果还是长达很多年。赞德巴达1.5直到今天还会导致很多地方的人员伤亡。根据地雷观察所。 420个人在2022年由于地雷或者自然暴灾污而丧生，其中很多人被受伤、受死、被杀，这涉及到40多个国家，保护平民实在不受赞德巴达1.5影响。组织和国家准备的国际难民扫雷，它包括5个支柱。 清扫这个地雷风险教育受害者援助库存销毁和宣传。这个清扫首先要消除赞德巴达1.5。一般来说，那么如果认为这个雷患威胁了人平民，就要而且同时考虑影响人道主援助。消除赞德巴达1.5，特别是在以前的战场上，需要很长的时间。 需要很多的资金和努力，清扫的努力要花几年甚至几十年。在这地区的平民，包括冲突留下的人和逃跑者回来的人，希望尽快的重新恢复正常的生活。但是如果不能够清扫赞德巴达1.5，它仍然会给平民带来伤亡。在冲突结束之后很长时间，这些。 由于失守的家庭也无法返回家园，这项工作非常危险，而且花很多的时间。因此，找到新的扫雷的方法非常重要。革新和技术进步给我们带来更好的工具，它有助于改善清扫赞德巴达1.5。这种趋势在国家年度报告中可以看到。有些跌国。 已经汇报说，他们在研发方面采取一些倡议，包括在国家和国际级新的技术，包括机器人会进一步改善有关的程序。这些都是国家和组织在实地采用的。其中一个主要讨论问题就是新的技术怎样可以有助于帮助清扫赞德巴达1.5。我希望听听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些发言。
第五号议定书下的跌国每年在国家年度报告中都要介绍合作方面一些例子，包括技术援助他们提供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在年度报告中，有几个跌国介绍了他们采取什么措施帮助清扫赞德巴达1.5。他们的贡献包括提供专门的设备、技术培训和确定其标准的程序。此外， 他们强调需要交流信息，以便加强扫雷行动。帝国还强调，他们愿意自愿提供财政捐款，帮助受雷患影响的国家，其中包括那些还剩下的这些有雷患的国家。这些捐款是向国际和非众组织提供的。此外，捐赠国也向联合国的使团提供了这个。 部队和这个实际的实物的捐款，有些帝国介绍了他们受到什么样的援助，帮他们的支持非常有助于建设当地能力，包括确定安全进程，加快扫雷。尽管如此，有些帝国还是面临着很多挑战，特别是需要有更多的设备和专人，他们希望其他的帝国能够提供帮助。 以便克服这缺陷，捐赠国通过国家扫雷政策做出承诺，或者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支持。在4FB
表下，有些帝国说他们正在被受蒸发大气污影响的国家提供援助，其中包括一些专家、资金援助、帮助这扫雷机构和其他执行机构，并且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特别是通过国际合作、国际组织一起应对蒸发大气污带来的危险。这些方案所涉及的活动包括清扫和销毁蒸发大气污、教育和受害者援助。现在我们开始主题讨论。首先，我向大家介绍一下主讲人。下午有托尼·莫勒，他是瑞士这个机器人中心，他是日内瓦人道主义扫雷中心，对吧？还有澳大利亚代表团在财团会的代表，还有杰瑞米也是这个机构来的。首先，请托尼·莫勒。这个博士介绍，他是苏黎世瑞士联邦理工的这个教授，他在联合国还有个牛津大学的学位，他是助理工程师，负责研发这些空间的机制。2020年以来，他一直负责一些项目，是在瑞士机器人中心，主要是一些自制的这自主的系统，用于救灾和扫雷。穆勒博士，